这个大航法师，我想不用给大家介绍了吧？
要，
要。我们还有很多新来的同学啊。大航法师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导师啊，我们这里有好多法师都是大航法师的学生，所以大航法师在我面前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呢？属于这个师公级别。大航法师是台湾的，那么应该是好在佛学带研究生应该有两届，第三届了，有带过天台的，带过中观的，我们中部的几个法师都是大航的学生，那么经常来学院，主要是给研究生上课，那我们叫就地采学参学。啊，法师既然来了，我们总要抓住机会，请法师给我们这个后学后辈晚生开示。那今天的题目很好，啊，叫这个学道、修道、讲道。但是，我是比较会跑东跑西啊。我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学道。学道也变成一个道啊，学成这个第三导师的那个道啊，我们也修道也变成一个道，修成什么呢？神神叨叨的那个道啊，我们有时候也讲道也变成一个道，那个什么摸不着边际的神乎玄乎的那个道啊，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叫做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走出去以后反而聚足很多政治界的法师啊，对这个回家之道有正确认知的法师去开示正道，这些很多信徒们反而不听的啊，像信徒们聚在一起问的最多的，哎呀，有某某师傅啊，有神通啊，头一摸就知道你肚子里面长个瘤啊，这个我们家呢啊，这个门这个方向呢啊，这个开的不好，老是出问题，这个法师一来啊，门给他换一下，哎呀，这个彩票中奖了，股市上涨了，就变成好多师傅们啊，包括我们很多法师昨天啊找来敲门，不是来请教佛法啊，不是来咨询法义，而请教师父，哎呀，帮我算个命啊，帮我开个相，有空上我家去，这个所谓的普照就是看河水，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人在干嘛的呢？这个变成江湖俗事一样，江湖俗事一样，所以很多就忙于这些应酬啊。你要不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师傅啊，你这个师傅修行不好，啊，没有修行，你看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啊。反正诸如此类，很神神怪怪、神神秘秘很多事情啊。那我们到这个学院来，学院来。啊，以前我们这个你们和学院前面有个叫养正月啊，养浩然正气啊，那这份正啊，我具有一身正气之外，还要具备佛法的正确之境。所以今天大王法师啊讲这个题目啊，可以说是切理切记啊，说各位同学啊，这个很用心的来听法师开示啊，去理会法师的开示。下面我们掌声恭请法师分享。
可以不
摩三昧训，礼敬法师三昧训。
大家礼我一问讯。来，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次来主要是跟研究生讲十二门论。我们教务处啊，希望我跟大家做一个讲座，不是讲座，就跟大家做一个演讲。我在想说应该讲什么，因为大家听也听多了啊，应该怎么样讲什么题目啊？因为向来已经现在，虽然我算是讲很多的人了，但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讲，因为比较喜欢做，因为在讲啊。又能怎么样，也不能吃，所以有时候自己却一直在讲，其实也不是很想讲。那如果要讲，就希望他可以用，如果他不能用，那就不要浪费大家彼此时间。所以一直想说应该讲什么啊，大家讲个空啊，大家又来空来空去的啊，要空到哪里去啊，对不对？所以总是现在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佛法的东西啊，尽量要回到他原来为什么要学法的那个原来的目的和他存在的意义啊，要回到这边来。所以我这几天我也没准备啊，就是想想，我记得到了早上，我才突然有个念头，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因为之前也没准备。那这个题目为什么给我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们老菩萨给我的。我们老菩萨八十几岁，他也很虔诚念佛，他不识字。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有一天梦到一个菩萨跟他讲，就讲这几个六个字。我说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六个字还蛮有刺激的。那因为我说你哪里听的，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们闽南人啊，他讲说哈，菩萨叫我哈学道修道，了爱来当道，就是说应该要来学道修道，然后来讲道。他就讲说，可是我在梦中我就认为说，那可是我又不识字，我怎么讲道？后来他有一个想法，就说好，我赶快往生极乐世界，在那边好好学道修道讲道。这个题目其实是老生常谈啊，是不是？但问题对一个老菩萨，他可不是把他当，因为他没听过，他就当做他一生努力的。他这个话已经跟我在我面前了，我要好好学习，我现在这辈子业障很重，一定过去没有修，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我现在不认识字，所以我要好好修，我要求生净土，以后要好好讲道。他的心恐怕会比我们很多人都还清醒。当然我这个当然是自家的老菩萨的哈，不过我是讲说，因为他们那个他们不会文绉绉讲很多东西，可是他们的心情是很单纯的，他们希望未来能弘法利生。当然他用词就是感动，就是讲道。那我想说一个他有这样的启发，也许是他哪里听他忘了，可是他在他一个老人家的想法，他就说梦中菩萨跟他讲要这样，所以他就讲得那么顺口。我就说这个其实是还是有个次第呢，学道修道讲道， 哎，这个就姑且当真，那就算假，那我也不一定要拆穿他，啊，就让他继续保有这一份菩萨的发心。好，那我们现在，那换我们了。所以，如果他有这一份很真实心，那也许我也有，哎，有什么心？我未来要当个法师，对不对？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他们讲，我听了以后说，哎呀，阿弥陀佛，他讲说，以后我不做别的，我要当法师。那乍听之下，哎，这很难得。他所谓的法师，就是说做事比较简单，哎，不用负担很多劳务。很简单，准备一下上去讲。我说啊，这种法师 哦，你要的就是这种法师哦，那哪叫法师？那如果一开始你就带这个心准备当法师，我看还是算了吧。一个，你自身不清净，如何以法为师，以法师人？你凭什么当？什么叫法师？啊，这个当我们后头会讲。所以其实应该讲是学道、修道、弘道。那因为我听到是讲道，我就姑且以讲道代表弘道，对不对？好，那我们应该来学这个。那所以一开始我在这里要谈的时候，其实我要讲这个题目，我不管什么题目，我其实有一个，我一直有一个主要的动机。这个动机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学院呢，的确是特别。好，因为他等于是一个法师的摇篮。那像你们，像你们现在这种景象啊，在台湾大概不容易有了。所以不容易有，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那个年龄也越高，因为现在变成是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方。那所以他会严重老化。那严重的话说，现在要是有，我们很难看到二十几岁，有几些大道场会有这种情形。那你要看到二十几岁来出家，哎呀，如获至宝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说，不是渡弟子进来，都渡师父进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吧？我怕他跑了，所以这个视弟子如师父，要嘘寒问暖。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哦，这个常住对你这样可不可以呀？哇，这个实在是，哎呀，所以都很少渡弟子进来，现在都渡了很多师父进来。我们好不容易是熬成婆，现在是从婆又熬成媳妇，很歹命啊！哎，可是呢，一看，你看，都是年轻的。可见未来中国佛教还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好，那至少年轻是本钱啊，是不是？好，所以有时候如果这不是说在你们面前这样谈啊，因为的确它是宝啊，就像上次参加那个上次来上课的时候，也参加那个我们长老的纪念会的时候啊。我看台上我们同学啊，哇，有的这样表演的那样表演啊，但我不是在看表演啊，我看的是这里面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哎，他们那么年轻就想出家，这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很珍惜的心，就是说这些都是宝，好，那如何未来让他成就一个好好的神宝，哎，这个没有其他想法，就是觉得他是宝，希望这些宝未来能成熟，有这样一个想法，哎，所以我因为我没见过，有的大部分都没见过啊，有的毕业啊，那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些心情，就是我知道，哎，我也听说学院讲说今年也招了很多啊，大家都是很年轻，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佛教的新希望，新希望。但这个新希望是不是希望还是未来的失望，那这个就问，这就必须要大家好好努力了。那因为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哎，就是说大家都带着这么一个很好的发心来出家啊，当然没有宿世因缘不会走出家这一条路，好，那所以说我既然珍惜大家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们自己，哎，这个很重要，哎，这个有时候我们如果要严格来谈啊，就像我现在经常跟大家在谈，也我刚才我们法师说我是施工级，那就是老而不死施为贼的那种施工级，也没什么好修行啊。但问题就是说也多少一些经验，所以我今天其实还是带着一种虽然我没在这里读书，那姑且就把当作学长好了，也不敢说教你们怎么样，那一些学习的经验跟大家交换了哈。那我们在学的时候，现在有一种那种心情啊，就是我们在文法里面啊，慢慢可以看到佛法的现实。那从看到佛法的现实，在看自己的时候，发觉自己根本是够不了成为道人。那不管外面人怎么看，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用功修行，你可能会比别人用功，但你可能还不知道真正修行的现实。换句话说，你可能在大众当中是一个相当精进的，但可能因为你没有看过真正精进的人，所以你以为你这样可以解脱。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学生讲说，照你这样修啊，你要有信心。他说，老师，什么信心？一定不会解脱。你就放了一条心， 你就放心吧，照你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他说，老师，你怎么这么说我？我说，如是因如是果，不是要我否定你，因为我看不到那一份解脱因在你身上。他说，那老师你呢？我也没有，但有一点，我至少知道我没有。那我至少知道我没有，那还有救？你现在没有，你都不知道。所以我常讲，那个不知道还以为有了，叫延误就医。到老了以后，怎么都没有？那不是说会感应吗？是佛法欺骗我吗？不是，你从一开头就一直错到底了。你以为你学那些事，不是。你学到皮毛，但你没有将这个法作为改回你的心，改变你的心。你的那份药没有吃进去，或者你那个药根本对你的病没有。其实我本来有曾经有跟我们传明法师讲说，我本来跟大家讲四圣谛，但我想就那个理解太多了，不如就是在生活教学当中把四圣谛讲出来，也许更直接了。那这个就是我的道理。那你认为你修行的是道，但你可能从头不知道什么叫苦集。请问在座知道什么叫苦吗？哎呀，苦啊！我们现在当然每个人，因为会考到我们这里来的大概都是佼佼者，所以讲苦没问题，八个嘛，对不对？哎，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无闻之甚苦。好，完了，啊，苦解决了，哇，厉害！苦地一下被你正功正完了，哎，你能不能感受那个苦？你要看到那个苦。甚至你看到那个苦的原因，所以我们讲苦很简单。我们现在大家重视修道，对不对？道地应该怎么念？我应该怎么参禅？应该怎么样？道。问题，你吃药，你为什么吃药？人家就吃药嘛，治什么病？哎，这个倒没注意到。哎，我到医院就到医院说，医生，你给我药。医生说，你病在哪里？不要问我病在哪里，就给我药就好了啦。就像我们现在，你只要告诉我怎么修，问题那病呢？那没病怎么修？四谛的原理就紧扣在这里。你能不能感觉到什么叫苦？而这个苦不是我们一般现在我们讲的苦，只是苦苦。 最我们知道苦苦，所以我们会追求乐，所以不知道乐是坏苦。那就算知道苦苦，就算知道坏苦，还不知道行苦。三个苦不清楚，什么叫做知道苦？好，就像我们最近讲的这个十二门论里面讲，什么叫苦？如果你错看苦，想断苦，还生苦，知道吗？你要断苦，却不知道苦的原因、苦的真相，所以在你断苦的时候会增长苦。原因在哪里？你们知道这个原因吗？嗯，不一定知道。真苦的原因来自己，对不对？什么己？无明为己。什么叫无明？以诸法无自性住，只以为有自性者，背离实相。实相不是一个很高的东西，实相就是真相。凡背离实相者，都是颠倒。从这个大颠倒衍生所有之末颠倒，这就是我们轮回的主因。那我现在不细谈了。无中生有，把苦看作执着，有苦可断，我呢又落入另外一个苦，是不是？因为你无知，你可以断苦，不过是做人天善法。那我说要不要断苦，应该是觉照苦的来源。所以你看哦，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有没有要去断什么苦？你带着五蕴的执着去要断五蕴所合的苦，是不是越断越苦？为什么？你没学会照见五蕴皆空，而是执着实有五蕴合的苦，就是不是越断越有五蕴执着？越有五蕴的执着，是不是越苦？所以很多人虽修都没走上路，是。那这个还是简单的，因为我后头还、那个、这个就不是我们这里一定要谈的，但就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是带着一种非常憧憬，我们可能要把我们未来的希望都放下啊。当然其实你们很年轻出家，我也很年轻出家，这一点我也不输你们的啊。现在是我们那边要年轻出家不行，可是当初我们就是年轻出家。我大学接触大三接触佛法，大四发愿出家。发愿什么？当完兵出家，因为我们一定要当兵的。当完兵出家，我还没当完就出家，所以我连踏社会也没有。我现在一路上一丢到底，到现在，也就是把最光最青春岁月啊，都投入在这里。所以对我来讲，要是没修成，我也不甘愿的。对，想当初啊，想当初我说我要出家的时候，我们的教授他说：“哎呀，佛教有人，我们儒家没人。”因为那个我当初是研究宋明理学，教授也说：“哎呀，佛教有人，但儒家没人呐。”那我还是出家了。啊，我们也带着一份憧憬啊，你们也是啊，是不是？啊，你们讲说，反正在外面没什么吃的，那干粮来进来吧。啊，这就麻烦了，这个，你不能把佛法佛门当作寄生虫，尤其像你这么宝贵的青春岁月，只要能看清方向，你未来能成就的是哪些东西？你要认清楚啊，你要认清楚啊，这个价值无比啊。好，其实我们要讲说，在这个点上，从一开头，所以我在讲说学道的时候，一开头我先要告诉你，应该确定自己的学法的出家的到学院的根本动机跟方向。这个一旦没有，你可能我们不要讲没功，不要说功德不成就，完了日日造过失啊。在佛法里面有讲说，在瑜伽师定里面有讲，当然我们这个讲是什么，他这个讲是 因为最近刚传《瑜伽菩萨戒》，那这《瑜伽菩萨戒》里面有讲说，甚至有人不能让他带，但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家就是发心的来。他说菩萨戒呢，怎么会让人家病人讲？他说因为他常色非福，色受非福，就是他日日夜夜在色受非福，在造非福业，这时候应赶快依慈悲故，赶快让他离开。为什么？他的福报会快速消损掉，这时候很多障碍就要生了。所以基于慈悲啊，必须要赶快让他远离这样色受非福的因缘。好，那我们现在是来色受福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清楚，尤其是很难得这么一个，那么一发那么心，未来有很多希望，那么年轻，只要好好努力，可能在社会又有所贡献，会有他的名跟利。那你现在竟然能发心舍下来来到这里，光这一步你就难得了。那如果这样难得，那我们现在如何守住这个每一个步伐？所以有时候你在这条路里面障碍还很多的，这个障碍来自哪里啊？那个其实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刚才讲这是过来人。我们曾经知道有人学佛学，经过了一二十年，原来班上的十几位剩下一位，那你说哎呀好可惜，我们坚持不走，我看算了，你还是赶快走。为什么？人家走至少还没有受恢色受恢复。但问题明明可以增长广大福德，怎么还他色受恢复？到最后基于自己理性判断赶快离开，离开这已经还算不错。问题如果不离开怎么办？那为什么要去想这个事情？应该讲说这个事情跟我身上不发生的，我不考虑这个，因为我不是为此而来。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是要来修行的，而且这个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在我们现在中国处在这个时候，我们常讲就是在势头上，对不对？这个潮流起来的时候，当整个经济在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人心也开始变，价值观也开始变了？请问我们出家人在这时候要扮演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想，我以前我在别的课我在想啊，哎，其实你们居士在这里听有点不大好讲，不过你们就主动不该听的说跳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过也没关系，我们讲讲大家也知道这种问题。好，因为真正护法要了解真相，护法不是护个人，是法，所以护法居士要知道法，否则会乱护一通。哎，好，我们想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神父，有一个牧师，有一个法师，你说做起来谁的气质好？啊，你也太护自己了吧。当然我不知道，我很少做这种比喻啊，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谈吐应对气质各方面，不要讲内容啊。照理讲法师要最好，为什么？因为法师离俗，所以最有气质，对不对？我们不是叫气质叫什么？叫脱俗。那不脱俗的话，你那么多做俗念，什么叫脱俗？当然是脱俗最有气质。那我们如果整天都是俗念，你怎么脱俗？是，那好，但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有气质哦，因为我以前也很有气质哎。不过曾几何时，经过二十几年，我现在像，不过我讲这个词你们可能没听懂，我们叫做“偶机上”，你们听过？没听过？哎呀，这所以在语言上这一点就有点障碍。哎，偶机上就是日本话，偶机上这个。欧巴上，欧机上，知道吗？ 本来是一个法师必修，现在偶机上就是那个中老年人的老男人，叫做偶机上。中老年的妇人啊，就开始，头发也不整理，反正就已经老了，没人爱了，没关系啦，随便啊。男的就是随便啦，这个有时候就是，穿着短裤到处晃啊，就是，有刷牙没刷牙，胡须有没有剃啊，就反正没关系啦，反正就这么邋遢过了。啊，那也讲话出里出去啊，就是庸庸俗俗的。所以你看，我们曾经也是很有气质的，曾几何时，二十几年后又变成欧吉桑。我希望在座不要几年后变欧巴桑。学到这样，学成这样，我干嘛干脆早开始就不要进来？因为什么？所谈都是身上物质的东西。所贪是健康营养食品，所关爱的是未来如何如何病体如何，谈的没有一个道，那不是偶机上，不是偶巴上，那是什么？是不是？你现在当然不可能，我最好记下来。我常讲啊，我有时候在跟学院的学生讲，有些学院的学生很喜欢骂师长，那我的态度向来是很开放，你就尽管骂。不骂的要记下来，记下来后面讲一个字，以后我绝不如此，懂吗？那我也乐意视线过失，就像六行比丘，我做这个恶，让你说以后我绝不像他这样，那我就尽量作恶，你就多几条戒给你。那你要骂骂骂完了以后，一定要下最后一条线，就是我绝不如此。好，我乐意换过失给你看。但你不要骂我，你到处又比我更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骂我们都比我们还糟啊！我们以后啊，我们现在虽然呢也干不了什么事，但至少还能守住本分。好，这么一个见，这个一个修行，应该开始就必须要尊重自己，要尊重自己。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一个人能利益多少。比如现在我们经常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居士，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充裕了，但是充裕的有时候并不是就是幸福，有时候心里空虚。然后我现在假设一个非常有钱的，因为这只有我们这边有一个师长也曾经讲过，有一个非常大企业的企业主来，他的穿得很简单，他来干什么？他想要来问法，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法，他只想知道人生难道只是如此吗？好，那因为这点有钱，他已经不在乎钱，他对钱看人生不过如此，钱对他讲不是问题，他也不稀罕，他想找到他人生的另外一个真正的目标，因为他觉得人生不仅如此。现在这个企业主如果碰到你，你应该怎么讲？一个不要钱的来求道，碰到你这个要钱的，问他钱哪里来，会不会这样？那都倒过来嘛，是谁渡谁呀？会不会这样？假如现在这个我们最有钱的找你，你会用什么心情？哎呦，这个机会不好把握，太可惜了。会不会这样？但我们现在不好意思说，也许现在不会，因为现在正年轻，有为有所，等你老了就不一定了，说不定不知道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但把它划记下来，你本来是比他福德大的人，因为你这样才能出家，但你就不知道佛法的真正道理，所以你反而倒过来去羡慕他，求于他，是。这时候你心开始不安，你以你现在的这样的挂碍，又如何为他开示一条除了名利之外的一条觉悟之路？你大概很难跟他解释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都还在迷中，他是一个迷中想出迷的人，而我们现在是走在觉悟中的人，想要入迷的人，会不会是这样？ 那本来一个人一个修行人清净人，他不一定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他问题他走到哪里哪里得清净。这个没有家的人可以成就很多人家的和乐。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好像自己身上没什么东西，但所有碰到你的人都得吉祥。我讲的吉祥，而不是说像我们老师来的，老师刚才法师讲的，来，我跟你摸一摸，你以后就消业障了，啊、哦，消谁的业障啊？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会不会走到这一条路？如果走到这一条路，其实真的很不堪。那我们要整个佛法慢慢往这边走的时候，整个佛法败在哪里？就败在我们佛弟子身上。这个属于佛法觉悟的那一份觉悟的那一份光明啊，我们讲光明，那份光明是自己照见的非常清楚，那种对烦恼的很清楚。然后我们因此以这条路，我们为人讲道。这个讲道不是上台的讲道，好、哦。我今天不在场谈那个课，就说我们希望就是这种文法完了以后，大家师弟之间、师徒之间谈法，同参道友谈法，谈完了修法，修法以后走入村庄，随缘弘法，将这一份光明智慧，曾经自己真实感受的，不落入任何一定要说，你可以大行弘法也无妨。你小型的随缘的都可以，但至少这一份药要真，这份药也真，而且这一份药是治你的病的，你曾经治过的。如果一个人像我们这样，就算你再有钱再有钱，终归无常。但你不觉得说，当我把我放下我这个执着，在未来这个大环境，好几亿人，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给他精神的这种鼓励，给他从他的那种纠结当中、烦恼当中给他打开，这不就是你人生最大的价值吗？是不是？而这个价值就在你的未来，而未来就建立在现在，所以千万不要自我否定，因为你们就是生宝。我们现在不是用名词，我现在希望每个讲的字你们都能听，你真的是生宝，真的是宝，而且不是现在在鼓励赞叹的，因为你们真的是宝，要这样确认，而且实际上是这样确认，你必须当作你就是三宝之一的一宝，你才不甘堕落，对不对？你必须要这样确认，而且实际上，我说这个地方如果再多了一个虚云老和尚，哈，那可心可好了，多了一个弘一大师。多了一个印光大师，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不是要我们要大师，我就说这样的德范之人，而不是说要有这样头衔的人，因为这些大师从不以头衔为他一生修行的目标。但我是说，我必须要，我没有什么头衔的讲法，我只希望说，未来随我所走之处，一切处皆得光明，是这样。对不起，好。所以，假如我们在做，中国佛教多大？很大。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不要讲说像大师这样啊，每个人持守应有的戒定慧，守住他的本分，好好的修学，随缘弘化，中国佛教光靠这样就行了。信不信？光靠这里这一半就够了。真的吗？真的，光靠这一半就够。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坚持走到最后？所以，这个人如果当你自己把自己的那种弘法利生的那种责任，自己在这个世间，尤其是无常的世间，刹那就会消失的这种世间啊，你竟然就用短暂的生命给这个世间带来那么多的光明， 你不觉得这才有意义？否则我的守着家庭，我你看我当初啊，我刚出家的时候，那有人讲说，哎呀，这个脑筋有问题，怎么出家？我们就忍着，忍一忍，也有换我们的。他们现在，哎，同样年纪的都已经苍老许多，其实也不需要等到那个年纪啊。有时候，哎，我是没有邀跟同学出去的哈。但可是他们出去大概没有像我自由，他们刚开始结婚好甜蜜，没多久就要包尿布了，然后开始就是我太太如何，我先生如何，开始有点过来了。本来是要觉得我脑袋有问题，现在他觉得他们脑袋有问题。哎，当然我不是说后面脑袋有问题，为什么？他开始感受到更明显的误差。我们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很苦，但试着慢慢放下。我们从苦当中苦得有益，但世间人苦当中是苦上加苦。所以走过来，我也很庆幸当初我师父把我骗出家，我依然到现在还是感恩他，骗得好，哎，骗得好，哎，我常举这个例子。以前我师父，我那时候他说你出家。他说不行，我只会吃饭。他说我们这里就缺吃饭的人。哦，这样啊，这样我们就最缺吃饭的人。我说哦，那这样想说这出家没有障碍了，那么只有吃饭就是谁不会。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一顿饭很难吃，哎，这个不好吃，虽然都吃得不错，可是即使要消化它还真不容易啊。啊，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该熬熬过来，也慢慢体会那个出家的意思。所以我最近也在一次剃度的典礼上呢讲了一个道理啊，有一个居士就问说，我说啊，你们在家就这样就好了。那个居士就说，师父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在家跟出家有什么差别？你每次都要跟我们分出家在家，你不能这样分啊。我说在家有什么不行？我说在家啊，在家就在家啊。他说啊，在家又怎么样嘛？我说啊，在家就是在家。他说师父啊，对呀，啊，在家就在家，那在家跟出家有什么关系？我说啊，在家。他说，我说你听不懂吗？在家就是舍不了爱，当然跟我不一样啊。你跟我讲你在家，表示说我面对该割爱的我没办法，我投降。那你告诉我你已经投降了，当然你不行啊，不是吗？你说你在家就已经决定了，你以为我讲的在家是形式的？不是，是那个家舍不了。什么家舍不了？重爱着舍不了，叫做在家，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舍不了重爱着住，那怎么叫出家？所以本身心地观经怎么讲？处在难落处，极为极尽处，世事啊却处处爱着我所，今天怎么想？不如回白衣舍。如果你处在难落上极尽处，但爱的都是那个我所，还不是犯什么戒哦？只要不能关照这种五蕴的虚假，爱这个我所，不如回白衣舍。你回去了，你看，这才叫真出家，是。那我们现在有那一份清净，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一个假的外相，是那一个你知道出家的可贵。你这时候如果知道出家法的可贵，那个未来的广大功德跟那个内在清净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晚上睡觉都偷笑，我怎么那么好运出了家。现在我们有这种想法吗？早知道，早知道什么？而谁骗我来？我现在回家又不好意思。如果走这条路，我就无可奈何了。好，应该是这样。了解出家功德之后，我何德何能，术士修什么，竟然可以让我出家？那一份尊贵，那一份庄严，那一份清净，竟然在我身上种下了因。从此之后，我不以世间荣华富贵为我所爱，我将以修行清净 为我之所敬仰，我一路以此为我最后归主。那你必须要走这个火车，这条路很不容易啊，因为走到最后发觉周边有很多，他会提醒我们，很多人他的道心变了，但他就在我们生活旁边，在这条路你会越走越孤单的，我可以跟你保证。你要走到最后，我这样走对不对啊？怎么越走怎么这个也没那么，人家都是就是这样那么大那么大，我没人理我，会不会这样？我理不理没关系，随缘，人家自有福德，自有他的宿世因缘赞叹，你不以此做比较，你也不以此为目标，因为你知道你自有你修行的因缘跟你所坚持的方向，或者的话周边的因缘大家这样滚滚滚，然后就开始噔噔噔一直下去。那这个你要知道，你可能不大相信，可是在广大的人天，就是龙天护法诸佛菩萨，他会伤心的。他说曾几何时，这个是我想养以未来继承如来家业的人，为什么把吐出来的东西重新再吞下去？所以 你必须要非常清楚那个出家的意义，那一份欢喜啊。所以这时候会感觉什么？感觉你有一种意味到你从来不知道，就是搭上袈裟的欢喜。你们现在有没有搭上袈裟的欢喜？哎呦好热嘞，这个怎么不稳啊，那么不搭就不要搭。不是，它已经是法衣，代表一个出离三界，准备出离三界，世间无一能可以胜过他的尊贵之人修道人。所以他很庆幸，我既然有资格，没所障碍，既然有文法因缘，有出家因缘，搭上这一份比丘衣。所以这里面都带着一种非常恭敬欢喜的，这是我的衣。所以只要你是用这个心搭上这个衣，这是法衣，这个法衣就会时时加持你。我这里把它当作一条布，那个老鼠一咬就破了，是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们现在有时候我想说啊，你们在湖口大，我们出家那时候搞不清楚这些了，如果一条路就不知道干什么，就是有一份道心，那也挣扎了过很多，这个挣扎就是不知道修行未来何去何从。因为我就讲说，我从出家前出家后，我听的课不超过五十个小时，包括到现在我听的课没有超过五十个小时。因为哪有机会，我们现在哪有什么 MP3， 我们光有录音机就你要录你又不知道去哪里录，那时候说法的很少啊，那自己摸索自己摸索自己摸索，我们也没人跟我们提醒未来怎么走。所以这条路其实也瞎混的，就是非常有心，但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但还好这份心慢你慢慢熬熬熬，终于熬出来了啊。我常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以前是课也有讲到这个例子啊，我也常讲，我在这里也讲一下。我们以前啊，那种自己学佛也很狂妄，看人都是看不惯的，哎，自以为是。看到一些老和尚，没有，要看我们，我这个有时候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自己信，结果到最后现在都是断手断脚。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学佛也都很老实，那至少我现在把经验传承给你们，传承一个什么？一个老奸巨猾的法门，这么老奸巨猾，以前呢、学习啊，充满自己的想法，佛教应该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大概探讨很多的佛教制度，佛教如果这样应该，如果我就一直讨论这个，我就光我这个讨论也讨论很多了。那我参加很多的集会，这个是当然不是去抗争的，就是参加很多研讨会，教育的研讨什么，哇，这个我们也都做了很多。 那我就说看这个不行，看那个不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发觉自己问题不在这里。所以我们也就是上战场断手断脚回来的，这时候也是挫折，也死心了，就回来。现在就死心，怎么死心？再也不敢随便批评别人。那就你要弘法就好好弘法，你要念佛就好好念佛，就做一个本分事，该扫地你就扫地。这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弟子出来，就跟我以前一样，师父啊，你们不能太消极，我们应该好好捍卫佛法啊，我们要破邪显正。哦，又来了啊！不过我不敢否定他，因为他是上上根器，有可能，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嗯，你这种是菩萨参天再来的，我们啊已经不行了啊，所以你要好干啊。好，我们很惭愧，没办法像你讲的立正法庄破邪显正哦，降伏魔君啊，这个实在是不敢不敢啊。你好好去做，老奸巨猾，你好好去做。那当然他说，师父既然这么说，那我就去了。就去了。那我这个师父就在后面讲说，当要踏出门说，有事还是可以回来啊。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我当然是要往圣解上讲，他因为趁愿再来，但万一不是，我是说万一不是，他要是跟我一样断手断脚怎么办？那不能让他这样一出去不敢回来啊。我们当然都会留个台阶说，要是我不敢说他会失败，有什么的话可以回来，我们说有什么都不敢讲明白，因为他是趁愿再来的大菩萨，那就去了。没多久，几年后啊，拿着拐杖回来，他就问我：“师父，你怎么我出去的时候没跟我道谢？”说你是大菩萨，你趁下来，我哪敢说你不行？可是你应该跟我讲啊！因为我从你看我跟你一样都断手断脚，你至少跟我讲交通安全。我说怎么样来防护不要摔跤？我说因为你根性我不知道，所以我只好赞叹你啊，你断手断脚回来啊。他说师父你还是要讲，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害我断手断脚啊。我那时候就回头去看我们隔壁有一个比我更老的我师父，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吃花生啊。我们那个徒弟就是跟那个师公讲，师公啊，你准备跟我师父讲，因为他看我师公在，我师父在吃花生的时候，他也断手断脚。你准备跟我师父讲，我那个师，我的师父就他师公就，我师父没说啊。他另外一个隔壁那个已经躺在那里睡觉流口水，就是我师公了，啊，就是我师公，好，啊，因为我师父没跟我讲，我师公没跟我师父讲，那所以我没跟我的徒弟讲。啊，所以啊，我们看到我们师公他也断手断脚。他说你怎么没讲？因为他连回答都不回答，因为在打瞌睡。为什么？你老是修你想修，你说叫学佛，你就学我。整个修行的路开始用自己的妄想心，不能老实于现前，用心品味。何谓是法？结果完了，啊，打的什么？我们不是有这样啊？心头是许如法生活，唯有断手断脚，法身才生。这就是我们过去狂妄自以为是，只知道从表象去学，却不知道从内心去改。所以这条路也熬过了。但也好，还好回来，还断手断脚，尸骨温存的在外面可多了，就出去就再没回来了。有时候不好讲这句话，因为这有点傍身。我们讲说，那个人竟然不在，在哪里？镇三国。哎，镇三国那么厉害，那不来了。 三国就不来了，二国还有一来呀、啊，三国不来了，哎，去了就不来了，有可能都去了就不来了。那正三国，那这当然是赞叹了，不过这有点傍身。我发觉我每次讲这个引诱，我要不修正二国，就正四国，三国正不到，因为我经常开他玩笑。嗯、啊，哎，哎，很多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修行必须要重新定位，重新定位。你做一个修道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读佛学院，拜托你们不是学生，你们是道人。你不要再用学生的角色来要看自己或者看市场。修行这一条路不是谁为你负责，是你的事。你不要再一直在要求这个环境如何，市场要如何，没人欠你。就到这条路从头到尾都是你的事，所以你不能再把自己当学生。今天这里给你一分，就是你的福报了。那我想要更多，你拿不到，是你的业障。那我们讲说，我们可以期待吗？那期待你未来，你的未来付出更多，你不能期待。现在已经很多人付出他能付出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学，我们会容易产生什么现象？失去了自我，当为道人的自我定位，这个定位模糊掉。我们可能开始在跟旁边的，我们可能会在乎成绩好不好。当然成绩是作为推动你修学佛法的一个方便的一个标杆，但绝对不是以挂碍成绩而放下修道。你如果在这一生这个学习当中都以成绩为重，好，那这个你不是个道人。那我说好，从此以后要是考不好，当法师说的，他说不用再读成绩，这下我讲教务处以后就不会请我讲话了。哎，我的意思就是成绩是一个目标，但从不挂碍成绩。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慢慢会让自己庸俗化。你努力学是你求道，但不是目标，不是在成绩。我告诉你，你成绩就算一最好，我告诉你，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海关他会看到成绩，就我们不用这种的。嗯，极乐世界的海关不看成绩的，嗯，看你的敬业成不成就，他不看你的在佛学院拿的成绩。所以这个做一个大人，哦，因为我们还小，不要看这样看，你们就是大人，因为你不以今生来看，你一定是宿世修行而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你就是一个道人。我也常举一个例子，一个小沙弥，啊、哦，我常举这个小沙弥，我问他说，某某人啊，你家在哪里啊？这个小沙弥义正言辞的就。世尊，世间无常苦空，云何问我家在哪？要是我们，那即便我们年纪很大，世尊问我家，你还傻乎乎的。我还没出家前是住这里，后来搬到这里。要么你就讲出家之后的家，你还讲到你出家前的家，可见你对家是念念不忘啊。人家那一个小孩子讲说，世间无常苦空，云何世尊问我家在哪里？嘿，这么一个小孩子，我说成比丘，所以他不到年龄就变比丘了。为什么？具足比丘格。是，那这一份的笃定，这一份道人相，哎，你们是什么学生啊？学生是一个名词，你们是个道人。所以从一开始这样的一个自我尊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种学习，不管是你年纪轻还是你就是个大人，你总不能现在被这个生活周边的小细节弄到这里也怪那里怪那里也计较，那未来众生要靠你怎么靠？我们有时候像我们现在修行啊，走出来如何让众生能觉得信得过你？第一个，你必须有降伏烦恼的能力，是。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自定位啊！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的人在社会经验上没有，但其实千万不要被一般的概念啊影响到你，其实要自尊重，你是一个人天师范的比丘，比丘尼，应该是这种心情啊。也就是你自我调伏能力的这样的能力堪为众生之所依，应该是这样。唯有时时意念这一份身份啊，你这一条路才不会堕落，是不是？所以我要希望说，大家虽然我们都还没进入这个，但我希望大家一开始啊，建立你是个道人，唯有确定你是个道人身份，我们后面那三个才能说你才知道叫学道，才叫知道叫修道跟讲道弘道，你才能确定。我知道啊，你带着世俗心，你学的是什么？是未来混口饭的道，对不对？你讲的道可能只是一个空谈的道，因为你没有道人位。但你只有一个道人位，这一生不要你讲太多，你就算一生修道，修到六七十，讲道讲个一年，功德无量。为什么？你是一个曾经在这个世间放光的人，对不对？放光多少？你看你能照见多少？因为这都是真实功德，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所以说，我要讲，以我们在座的，假如这边有人因此而发心，我们不用期待一定要是什么一样被大家尊重的。我一直在跟我的学生讲，做一个出家人要看得起寂寞，你就走你的，你有名做有名事，没名做没名事，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依法修。那走到哪里，不以外相来论功德大小，而以心安住于法，众生得实质多少利益来论功德大小，而不以外在来看。这一份的知见，这一份的自我确定啊，应该一开始就要有了，一开始就要有，对，好，好，那么看呢、啊，那我们要来学道喽，因为我具有这一份想解脱的，所以这一份心，你看啊，当我确定我是个道人的时候，这一条学道路完全就开始变质了，变为他原来的清净性就出来了。好，我今天考不好，我乐意。为什么？我只问，我在乎的是这个法门，这一门课，我们要得其抉择之位。我只问这个。啊，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不懂再问，不懂再问。因为什么？这将是我未来修道之所依，也未来是我即将出离三界、远离六道轮回之所依。这中间不能容许我跟他开玩笑。是，所以在乎的是这个道的这个真实智慧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变成怎么样？哎，大家，啊、哦，就像有时候我们写作业啊，我有时候会抄来抄去。哎呀，不要抄嘛，你随便写总比抄好。为什么？抄代表什么？道，妄，它不是我们当初要学的目的。我一成绩挂也不是我当初要来这里学放下的目的，我宁愿输人家，也在道上我有一份坚持必须要如此，对。所以到最后我会想说，也许大家不晓得你的存在，但我相信龙天护法知道，此为真道人，是。所以我们不能以这种心去寻求外在，从一个方面寻求的肯定。今天我宁愿离婚就是离婚，我也不自我否定，因为我是个道人，对不对？这个你先确定啊，不然你这个没确定，下面再有那不是欺狂我而已啊，也没什么意思，欺狂众生而已啊。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开始学道的心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只问道在何处，有没有学到。所以今天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学了好几十、三年、四年，请问 你学做多少道上的味道能在你身上沾上去，你有多少能力去抉择烦恼，这就是你的毕业成绩。这个成绩由你自己拿。哎，我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教授很有趣啊。那有一次就我们在上课，他说好，这是最后一节课，我们就打个成绩。那某某人，你认为几分？看，那么几分，他竟然叫我们自己打的。我那个教授，那个日本教授，你认为几分？他就问另外一个那个日本学生，就这样，我认为应该这样。他说，他讲说那九十，那教授他讲八十几，OK， 成绩就到了，都不用考试。那就问我啊，我就讲八十几，他说不要客气，到最后讲 OK， 这样一节课没几分，全部成绩全部打出来了。好，我们是不是教务处又会来完成？就是说成绩自己打，那时候我们你自己讲，你为什么能得这些分？然后由大众结合，就 OK 了，对，好，这样也不用争自己打吧，这也有意思。那我们现在就不是分数的问题，而是当你在毕业的时候，我要问你的是，你认为在这个几年的学习，你所谓佛法的抉择智慧得多少？你的道心是增上的，你的出离心增上的，你的离欲清净心增上的，还是你的心其实染浊了，或是你的习性没改变的，你的世间习性是没增长，但出家的习气倒增长了。这样我们学会了出家人的应酬，学会了很多东西的应对，但我们缺少那一份率直的道人心。那这个意义在哪里？那你看到我们在接受多少人的这供养，那我们在得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有本钱，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从一开始立的志向就要坚定，我就是为此而修道，任他世间如何，我不干这个。今天有善知识指责我、苛责我、纠正我，我视他为善知识，我不以外在这些东西来论我的道业，我是以真实道业来，你那个眼光要有，我觉得善知识会被你把它当成恶知识，恶知识会被你当成善知识，你把它弄完了。那唯有我们现在有这份坚强的修道的那种心的时候，这里的学风就整个起来了。彼此相互增上，就一直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开始了啊，开始上课了哦。那上课我们应该怎么上呢？好，我们开始。现在上课有没有充满意乐心？我们是觉得上课好，还是中间礼拜天休假好？这么一问，好像休假好。完了，又来了。怎么到这样？我何苦把自己逼到这里，一直等着中礼拜天放假？你应该想说，哎呀，终于礼拜天过了，又可以上课了。因为我到现在，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你们旁边有没有这种人？很少、哦。你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早上很早起来的，怎么还不早点早课？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今天说，好不好？今天忙打三规，太好了。你何必在这里虐待自己呢？你怎么走到这里往这边栽呢？你如果想到、这个、我为什么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当然初学难免，但如果一路一路都往这边养成习性的话，那就完了，那整个学法的意乐心跟动机都开始变质。你如果发觉这样都一直在变质，你变质久了以后，你所有的招文课都是在应付而已，都是应付。不是，假如你能到最后说，像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念佛，有些居士说：“师父再长一点好不好？”我说：“我们法师都看能短一点，那就要长一点。”那念出法喜的，他希望长一点。那我们就念一念， 这个闽南话有一句话叫盼情优守心态爱狗，就是说赚钱有数啊，身体要紧。那我们现在念佛念佛，念佛有数啊，身体要紧，休息一下。念都没念多少就开始人生呢，人生呢啊，那这个呢按一下了，哎呦，这个身见那么重，都不懂得舍身修行，是不是？当然我现在是为你们打预防针嘛，啊，因为这个是我想说，其实我讲这些例子就是我过去经验的，我自己身上的，我看到的。那你是新学，所以我先把问题跟你们讲，以后你们知所未必，是不是？好，那我们开始来学了。那这个学就开始由自己自认为道人的那种主动力就出来了。所以有的人说怎么学怎么学，因为以我现在当初的因缘跟我学，我在看现在的学佛，我发觉有的人的力道太弱了。那因为我不讲说我们之前没人知道，其实要问人都很难，但可是问人很难，我们却不断的自己在找寻，对。但我们现在样样都有在等更多，样样都有在等更多，那属于你的呢？你自己付出多少不见得。所以我现在在教学里面，我不大喜欢被要求，我启发你的道念，如果你不行那是你的事，那当然这有点不自卑，但其实没时间等你，因为修道这条路是大丈夫大人所做事，你不能老是要我一直鼓励呵护，拜托拜托，没时间，你要停你停，大家还要往前走。所以这条路变成你自己的路，而且你要珍惜你的真正的价值，在未来即将成型，而这个成型就在你现在的这一份真实发心的修道上。千万不要想象一下，你那么想象你的未来像经过十年二十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非常洒脱自在了无挂碍的人，还是忙东忙西，为这点忙，为这个挂碍，这个没了会挂碍，那计较这个，然后就经常跟旁边的挂碍之类，那哎，如果是这样一个人，那其实如果你事先知道说，以我现在的心不是这个相，以我现在的心见智而上，未来二十年后我将是怎么样一个未来相？拿个菜篮子出去买菜的那一个啊，还是跟人家应付这些的，对不对？不是应付，是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挂碍在应付的那一个，不要。所以现在开始修道，好，那修道里面会更有技巧，哎，开始学道了。那学道是什么？就是学要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一个最单纯的，就是我凡所学就是准备用，也就是我准备修，其实学道就是在修道了，但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比较未成熟，所以我们偏向叫做学，其实学的时候就带有修的意思，但现在主位因为你还不成熟，你要真正独自修还难，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什么学道。那这个学道里面的心就开始已经很务实了，所以像我们过去在学的时候，不懂就是不懂，凡是看到不懂心就不安，完全不懂，不懂就不懂，不是我们不懂会不安，就觉得想要懂，为什么？因为我就像我常讲，你跟我讲一个路，但我一个处在黄昏即将暗的时候，我要回家再过来，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这时候难得有个路人，我可以问人的，就是问路的，就是这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心情？他要理不理，你一定会觉得拜托拜托，告诉我路怎么走。他就哎呀这么走，哎拜托我听不大清楚，拜托。他说你那么啰嗦，已经讲了听不懂，对不起啊，我笨啊，你拜托再跟我讲。为什么？再没弄清楚，你根本中午晚上可能睡路边了，睡山林当中。我回家都不见了，在那边恳切心会急着一直问到啊，我现在病很痛，告诉我怎么治病，这个心绝不轻易放松。 所以我们不会在文字上讲随便应付，不是，这是你的事，因为未来你将要修道，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模糊的。所以我经常鼓励再鼓励，但我常有时候跟学生讲说，如果以我来看啊，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精进的人。为什么？我们这个半吊子的老师啊，不能给你太多，那至少现在还懂得比你多。可是我懂你比你多，你却不懂得赶快跟上我。你等我把我该学的学完了，我这边该给你的学完了以后，你就赶快离开。就像智者大师离开慧智大师，人家慧智大师说你的缘到别的到南方去，但很多人不懂的不懂，但很少自己针对自己的不懂努力的寻求了解，这种那一种坚强的啊，有时候我们碰到这种人啊，其实很累，都想要跟他拒绝都不好意思。为什么？我不忍心坏他的这一份精进勇猛的道心，但还好我都不会造这个业。为啥？没这种人，我们看不到那一个机器，那可能是第一个我们的德，我们的法不足以射中。那问题说好，你不用来跟我学也可以啊，那赶快跟谁学都可以啊，你不要停吧，人生无常啊，哎，一下就没了，一下就没了。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佛学院，因为我以前当教务长，一个佛学院的教务长，我们开佛学院开校友会，同时开那个院长的庆生会。那庆生会先慢开，先开校友会，校友会的第一步讲说哪些人死了这还好是我们妈的庆生会先讲死多少人，结果一念几年下来死很多人，都是我有的我都知道，都很年轻，是，眼前我碰到的就四位，其他的死了，我说啊他死了，年轻人，谁能保证年轻一定活得久？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变成很积极的在追求。好，开始，除了积极，除了恳切之真实之外，再过来要依法学。好，这个什么依法学啊，这里面就是又另外一个技巧了、啊。我们当如实知道学戒、学定、学慧，这是你的功夫。好，那我们该怎么学？哎，我们可以好好学戒。学什么戒？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在一个道场，我这边一个道场，我跟他讲说，经过这样的研究，你们看在戒律的经典看完之后，你的戒体有没有增上？我们在座应该有很多人学戒，对不对？好，请问你的戒体有没有增上？戒体我怎么知道？戒体有没有增上？戒体我看不到啊。那种变成，那我们努力做，这个当然是基本功，就是该做的做，但不要光停留在表象而忘了戒的核心精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守的是一个外表的戒，而不是真实的心的守护。我要学会的是从戒上学会如何守护你的心，而不是那个外壳。那个壳是帮助你守这个，你不要忘了本而守这个壳，以便于建立说我是持戒，那就多了一个欺狂心而已。那当我外围要做，但我外围做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在操作戒法的时候，我的心怎么去掌握，我怎么去防非止恶，我会看到我在学戒的时候，我那种烦恼的制止、烦恼的守护会越来越自然，这叫戒定。你会知道，如果你发觉你整个在戒法完了以后，你内心是虚的，是另有烦恼的，另有挂碍的，另有执着的，这时候这个戒不清净，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探索。当你发觉你在外围的手持的时候，你的内心是柔软的，是烦恼的降服的，烦恼在起来的时候，发觉越来越不加工，甩就甩掉， 本来对世间有执着贪着了，现在发觉，我现在在守持的时候，我发觉，因为我戒已经串习到我的心，我不加造作就守得很自然，而且以前是必须勉强，现在是一种欢喜，是欢喜。所以有的人迟到就说，你要看到，哎呦，看他吃起这样，我看他不要吃，太可怕了，因为看他满身苦恼。嗯，不是，是欢喜，是从戒里面得到柔软，得到欢喜，这一点要注意。所以当你的戒在持的时候，你也是在学真实的戒，那一个你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这个戒法，这是什么？哎，我们大陆很的少林寺，对不对？那我们除了攻击之外，也要什么防身呢？那这个戒就是防身，为了让你未来的修行一条路不受干扰，免于病毒侵害，你要灌着一个什么防毒软体啊？那这个就是戒法。因为我常讲说，本来我们的戒法也必须要从知见上的建立完整整个结构，你不要单独看戒法，你一定是从解脱跟菩萨道这个大方向回头来看。我常讲一个例子，我们很想解脱，但发觉我们的智慧怎么一直生不来，后来想想啊，身心太躁动，身心太躁动，所以我们应该要让身心躁动，身心安静下来，我才能升起我更深刻的慧，因为我必须要身心定下来，我对世间事诸事才看得清楚，但我身心躁动。好，那我现在来学打坐，偶尔可以，有时候不可以，那为什么不能长久？发觉我平常某些守护做不来，所以现在发觉有的人修了老半天了，因为平常戒法荒废，结果怎么修都好像就走不上去。我说有些修行的老参啊，到最后发觉说放下什么？放下现前所学，从头怎么样学戒？但他这个邪戒就像我们跟着这个邪戒就不大一样，他学的真戒法，也就是说他学的怎么去防护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应当如何守护，让我的心防护，我的定才能生，我定生慧才生，这时候整个持戒修定修慧都是一个环一环扣一环的实质功夫，在练功夫，这不是在做一个表象的戒法，而是什么？就是功夫，持戒的功夫，包括禅定是禅定的功夫，慧是什么？真正能觉者的慧，而不是知识，不是名相，是那一份眼光跟觉者力，这才是你该学的。那一份学会怎么用什么技巧防护那一种烦恼，怎么用什么技巧快速让自己身心安定下来的这一份技巧，这就是来佛学院学习的目的。换句话就是说，你来这里学的是真功夫，不是理论，不是在那个到来未来不能用的那些空谈理论。讲了老半天自己啊，这个药多好，从来连感冒都没治过的，不是这样。所以现在整个学习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真道人，你是有这样的发心，所以你学的任何东西都会像什么一条完完整整的一条发心的路，它不是个别学。龙龙通常为什么修定？有的人修定修到最后修得很好，那就是到最后变成天在定法的玩弄，都多很多。没修定的人好谦虚，哎呀你好难得啊，哎呀我真的是愚痴业障啊，你很难得。完了修定的是啊，你业障很重，要好好修定啊。傲慢的很，为什么？因为他有禅定的经验，但他的经验没有，他这种禅定的没有向你解脱，而向你什么？向你人天最多善法，乃至作为自我执着的本钱，多多多，到最后是玩弄定的，包括玩弄戒的人，玩弄定的人，玩弄慧的人。为什么？我懂很多经论，但你不能用。我会修定，的确有定功，但不向你解脱，我是以拿来这个当作自己的 制作的地方，我借我来当为作为虚荣之所依，整个戒定慧三学的核心意义都退失掉了。就算你跟我当个人看，老实讲，不知道则不知道，从你虚表上赞叹供养，从实在里面，从内在里面，你看到的是内心的不安，还有龙天天人的厌离。不是，没有真功德，虚广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依整个道的观念里面看到我们对戒定或者修学的这一份真实心，所以开始我们应该学技巧，学技巧。我以前呢、在台湾开车，我们开车准备考驾照的时候，都会告诉你，都会在很多地方做记号，你看到这个时候要这样转，转几度，那这样你就这条路就转过去，因为它都在教练场考的啊，所以都可以作弊。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杆上面会做记号，你开到这里之后，刚好你这个镜子对这个时候，你转几弯就可以进去了。哎，这个每个人考进去，可是考完了不敢上路，路跟这里不一样。后来我们在国外考驾照的时候就不一样，他把一出门考试怎么考，就直接到街上去了。那、你们这里怎么考？直接到街道是吧？在教练场 那危险哦。我们那个学的是真技巧。所以你看啊，我在台湾那时候很早就学会开车，但我去国外考三次不及格，他说我是危险驾驶。我说我都没有犯规过、我没有撞发生车祸，但以我这种开车习惯到那边叫做危险驾驶，因为我们也没有先学到真正的技巧。后来在那边考到不想考了啊，因为他们地很大，没车没办法办事的，你公车也没到啊，那只好开车。到这里就学技巧，这时候学的就是功夫了，怎么开怎么用怎么弄，因为一考试直接就到马路去了。那个考官也很紧张，你也很紧张，因为他怕你乱踩，所以他要让你不及格都很客气，他怕你突然把踩下去两个一起死。所以他也很紧张，也很紧张，他就讲啊，好，就这样啊，我们就往这边走，走到最后走回叫走回监理所的时候，一直说不及格。我以后哎，怎么该汤吃就要转回来了？现在我们都很知道，那么快就转回来，他也不跟你讲，因为他还怕死，他知道你已经不行，再下去只会冒险而已。所以一出门就叫你绕回来了，就完了，就这几个，考了老半天。因为我们学的是一种偷机取巧的技巧，和一个实际在路上开车的技巧，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你个人的安全跟别人的安全，所以它的管控很严格。但我们现在我们学的是什么技巧？学到的戒律应该是一个能防微止恶的技巧，你要学会这个啊。当然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你不知道，但你试着应该掌握那个精神，所以你这时候就会知道什么叫开车之法。因为人家讲不要以为开就不好，因为开就是技巧，遮就是技巧，你一味只遮而不开，不懂得戒法。因为什么？唯有懂得适当的、恰当的、中道的持戒法，才能让你的戒法清净。要这样哦，你要学会真的开车吃饭啊，那是一个智慧哦，不是光你，不要以为你戒相懂，你就会是一个好的戒那个，不是，它还要佛法的自见，所以知道说这个东西的意义，它为什么？这个戒法升起主要对治哪些烦恼？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个戒，为什么要这样持这个戒？你能不能说出？我们不要看戒文，我们要看到说从你自己分析这个戒法的主构言情况，它有多少对治烦恼的功能，对治哪些烦恼，你要能分析出来。那应该怎么做会达到对治烦恼，怎么做可能会有所偏，这才是真正戒的。这时候你就会能知道说戒要这样持，学的时候诶你这样持不来，因为你缺什么，应该往哪里补，你这样的戒法容易清净。这时候已经也带入了对缘起的观察，对很多的知见，然后导入这个，所以你看正见为先，然后才有戒，还是正见。 那定法开始就开始学会技巧，也不是一个理论而已啊。那这个东西就开始是一个很务实的，所以这里面要牵扯到哪什么？牵扯到叫实习，不管是戒，不管是定，不管是慧，都是在得到的时候试着在内心转一遍，有一种很务实的心说这应该怎么做。所以在持戒里面产生困难、产生障碍、产生疑惑的时候，都直接就叫善知识。为什么我在持这个时候生这个疑惑、产生这些障碍？你要务必掌握到它的真精神，我知道到最后就走偏了。好，包括定法也是，你是必须要在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包括这道理完了以后，你就试着去做，做的时候你才会问问题。有的人他不会问为什么没做。我不是讲说一个道理，就像比方我们讲中论好了，中论如何从一当向潜质当中放下你的执着。那好，我们现在讲如何放下执着，我们才能得到那一份解脱清安的喜乐。那有人就一直问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再怎么讲你都不肯得味道，因为那一个是从放下分别心来的，不是用分别心问出来的，是放，学着放才能有味道，而不是一直用问为什么能问出来的。你再问再问，总是比量而已，比量的东西无法增量，必须要道理懂得试着去做才知道味道。所以这一份心，你们时间虽不多，就像我们有时候讲啊，等我以后好好学，不是等。像我们现在，假如有空，十分二十分钟都是你修行的机会。少量多餐，不求时间长短，不求时间长，求那个要领的什么，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一放假跑到山顶上去坐一下，十分钟就好了，不要太长。因为太长你会生厌，厌得少少的，但只要做就全力以赴，少量多餐。因为很多藏传的修禅定就是这样，他不会一下要求你很高，因为这个有时候一时做得非常好，下次会怕，因为太长。但你始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不轻易增加，你可以增加次数，不随便增加长度，到你很纯熟的时候再加个五分就好，再加个五分，因为始终不让你生压力，始终带着修禅定的意愿，这个欢喜心一直来一直来。包括念佛也没有讲说啊，我们这些都搞理论的，修行不是别人要把你规划出时间，一定要大家到大殿，一定要怎么样，没这种事情的，其实是自己的。你说我都没时间，你只要少睡一小时都有。你说不行，睡觉不能有啊，那是你的事，你那么在乎睡觉啊。所以以前我们道场里面也没什么弘法，没师傅也没在教，但这些师兄弟就盲修瞎练，有的人修到什么一天只睡一个小时啊，有人睡到房间没床铺。我到他房间，那个床铺钉在墙边。我说：“啊，你怎么睡？”他宁愿坐着睡，也不躺着睡。他就磨练那个耐力。那有一个也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出家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那时候工程啊，都是要亲自去做，所以我们整天都在忙，来做事也是忙忙忙忙，忙到最后。那所以难得，所以他都讲说，要说那不参与工程，他说不定已经练成不了丹。那另外一个，他为了要修那个，是吉祥卧，啊，因为睡一睡脚就会伸直，他就把那个床锯三分之一掉，然后就往墙边一挤，然后那个床铺里面加个皮带，一睡觉就把它拉紧，就绑上。想翻就不能翻。我说哇厉害，惭愧惭愧。所以那时候你看啊，我这个初学啊，碰到这些老学，我跟他们睡觉很不喜欢。为什么？我没办法睡。为什么没办法睡？我睡的时候他还没睡， 他也不会讲说你懈怠，他们都不会讲的。我醒来他已经坐在那里，天天如此。后来我要换房间，因为我跟你们睡觉我没办法睡。那万一到处大家都这样的话，我知道赶快起来打坐，因为整个环境他就这样。那你能懈怠吗？你不敢懈怠啊，他就是这样啊，他也不会讲你怎么样啊，都不讲的啊，就这样你自己看啊，你要睡就睡啊啊啊！可是你睡到最后你不敢睡，因为我到那跟他睡在一块，我从没看他躺过，因为他躺的时候都是我正在睡的时候，他起来我还在睡，所以后来哇投降，我说我要换房间，不然我这样睡太难过了，我只有逃避。不过这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你看你没人知道啊，自己乱搞一通啊，但你会看到一个年轻人，大概说二十来岁的人，就这样乱搞一通，可是乱搞一通看到那个年轻修道的那个知福经。现在吉祥我打板都还不起来了，他们还吉祥我，对不对？睡得哪像人啊，对，那看到床好像啊，这个好像那个看到情人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看到床铺就流口水，哎呀我想念你一整天的。人家不是啊，整天忙完还是照样做，所以根本没有像我们上课时间就一天忙忙忙，像我们以前都出去早上四点多出来，然后到晚上，中间没有机会到房间的啦，所以书也没得看，什么也没得看，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是你看没得看没得看，每天就看那一点点，看那一点，哎他看不少，我们现在有的看有的看，看看看他都忘了，就是这样。好，再过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整个学都是要依着法来，那个心从于你修道的主目标一直带在同样的方向上，所以不会偏离。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为修而学，不为其他的，所以从开始学就是为修而学的。所以包括未来我也希望大家所有说法者都是为说为修，自己修为人修而说。换句话就是说，凡说法者必须一开头就是为了实践，关怀实践而说法。换句话就是说，唯有你随时将法往实践透进去，你才会感觉到你这样说法恰不恰当。否则的话你会纯架空的谈，因为你都不曾准备将这个法拿到现实的时候，你所谈的你缺少那一份现实感，缺少那个现实感，所以变成理论理论，但就会的话解决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假如我们这样一直听法听到最后，你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啊，出现我们对法的心产生厌离。为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一节上完，好，下一节这一本拿一本另外一本出来，就整天就是这样，然后带着疲惫的那个，然后我就想说，佛陀那时候也哪有像我们这样，早上带着沉重的书包到了课堂，要学不学，好苦。那完了以后，带着沉重的书包回到寮房，打开灯做作业。第二很不甘愿，师长教的也很无奈。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有没有看到当初的修道人手边空空，也没带纸笔，听多少算多少，听完就准备修。现在什么都有，一直记记记记，照回去还要戴上眼镜啊，还要做啊，听 MP3 哦，都现代的，还有耳机啊，要看电脑哦，一路很苍老的样子。那么看不到修道人的解脱，因为都是压力。我们现在是这样，好可怜啊。是，那因为什么？因为你也关爱，你也在乎，所以属于修道人的那一份将法准备来用的那一份心开始慢慢变质。所以你一讲再讲，它不再是一个闻法的欢喜，而是再过来的压力，压力，压力，再听还是压力。是， 那要加上如果你没定位的话，那你看为了拿那个文凭熬个四年值得吗？啊，为了未来的将来前途人吧。但这中间没有法的，这无法法喜在串的啦。这个过程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起来都是什么烦恼相应，哪有道理？所以拿开了，包括我们现在说法的时候准备就是为让你修，我以为我能讲到哪里不知道，但我就是要准备让你修，替你设想你如何抉择这个法，替你设想你抉择这个法以后如何落实。所以随时举例说明，为了让你能善巧抉择准备入道。那你整个学不懂我就要问，不懂我就要问，为什么？我是准备修的人，那这个前后都一致的。那修的时候办好，好，那我们进入就修道，修道的过程还要不要学道？修道还要学，边修边学，边学边修。这时候你看到一个道人，虽然刚开始苦苦恼恼的，但慢慢烦恼降伏了，越来越纯熟了，你那时候开始信心生长了。为什么？法的作用升起来了。唯有从这份感应，你这一条修行路才能走得长远。因为你总不能一路修过来都没有回馈，一旦修行一点回馈都没有的时候，一定往世间法走，因为从世间法去得另外一个满足，一定走这条路。唯有你在佛法得到几分的感应的时候，我说果然有用，而且我发觉我所得的这种殊胜清安喜乐是世间所无，对，就是这样。那现在这整个修道的时候就开始了。好，我常讲学而不修，修而不能用，枉然。好，那我们现在看，所以我常讲说，假如学好的话，毕业了，我们就简单，你学几套功夫，我们用一个就是少林寺的嘛，对不对？你要毕业，经过十八铜人阵，对吧？所以我之前啊，自己也打妄想，我也做不来。我应该说，我们不限定毕业时间，你讲毕业你就申请，你一申请的话，你就上台，底下都是谁？全学院的师生。只有你一个被考试，说什么考什么不知道，随时问你随时答。为什么？因为你即将下山弘法利益众生，但你总不能误导众生，所以你应该上台由全院师生考你，不及格重来，到哪时候毕业？到成熟才出去，怎么样？这有的一辈子就在这里待着，对不对？但这就真功夫啊！因为今天你要拿我南普陀的这一个证书，就是我学员为你保证的啊，就像传衣钵一样啊！我将众生慧命付嘱于你，付托于你，你可以随便吗？你要拿我这份证书，哪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考试以后，读佛学院的一概不考。想来读就读，问题是不会出去。以前日本有一个学校这样，他有一个专门学校，他后来培养很多政治人物就是这样。他说他完全不设定条件，随时你来读，但有人读了七八年都不毕业了，那你随时要毕业都可以提出来，你可以进来明天就毕业，但问题要经过实质功夫的考验，也就是说你可以马上出去拿功夫出来，那这个学习整个就开始踏实下来了，对不对？我今天想出去，我就是要拿真功夫出来，我今天上台就像辩经一样嘛。那在辩经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辩经啊，一个人坐在那里，那辩一辩，其他跳进来跳进来，嚯，一大串就考你一个，那他也不固定出什么题啊，要马上背出来，马上问你，马上回答，大家为了震慑你问问题的同一个步骤，这样喝你一下，你要知道啊，晕了，这个马上抬出去，因为还没回答就晕了，对不对？让他们去。那有时候十几个，有时候二十几个同问你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我觉得这一点不管怎么样，这一点倒是可以学习，就是练真功夫。 所以一旦拿出来就是准备用。所以我曾经问到一个那个喇嘛，他怎么说？他说啊，他们如果要毕业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毕业我忘了哈。他说，第一个要到雪，因下雪的时候，那个水啊很冷啊，下去再起来，在那打坐，要多少时间里面要将这个衣服用干？因为就他们有修一种上面能有禅定，能让他那个。再过来，还有有到湖木那边，因为他不是天葬嘛。自己一个人不能带伴啊，去那边观想，就在那一种到处都尸体的地方，然后观想，然后还要观想这些人站起来。那我跟他讲，毕业不毕业，温晕死在那里，毕业的又看不了。他说要经过几趟，熬过这个啊，到底这也可能是形式，也可能变成转为形式，那至少总是拿实际的在测验嘛，对。所以我们现在这样整个修就看到你自己有多少功夫，所以变成练的也是这个功夫，修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常讲，我们比如念佛、打坐、闭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修什么？以为这叫修，灵魂都不见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这样修？人家说这样修啊，但这个修里面有什么对治功能不知道啊。所以要么就开始在禅修，只是抓一个形式，中间前面所闻法如何在定中修念佛当中来起抉择，如何对治，那一个要领完全跟你自在修完全是打开的。所以我最近讲那个往生论著来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是空有胶囊，里面没有药的成分。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你就东看西看阿弥陀，然后你一天念多少声啊？念一万多十万多，其实中间恐怕没有一念真的。每一念当中应该用什么心念，它是一个定诀啊。当然现在没办法一一谈，也就是说这一份佛号里面其实带了很多对治的烦恼，对治烦恼的法，很多以向以佛功德的那份皈依心，那份对善法的依止力都在佛号里面。所以这个佛号念下去的时候，它产生对烦恼的对治，这时候真正达到心境国土境。那我们现在都是我所以我现在讲，就是有时候佛法念佛法门坏在哪里，往往是坏在弘扬念佛法门的人。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坏？不会。本来念佛法门有应该有的因缘，但你把它讲得不实在，以至于本来可以念佛成就的，被你把某些因缘抽掉，但夸大它，不如实因果相应，结果让你因果不相当，不能往生。这不就是你这个乱开支票人误了人了吗？所以啊，持戒有人因为弘戒让戒法衰退，为什么？你把戒讲偏了，所以让戒法无法流传。你把定讲偏了，让修定的人都入颠倒。你把慧讲偏了，让正智慧没有出来，会不会这样？会呀、啊，现在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以文念佛是好，念佛当然好，殊不殊胜？殊胜，但不是你这样的念法。现在台湾有一个老太太哦，念佛哦，有一对象，那就有人为他写一本书，谁说一定要发菩提心？你看这个老太太什么都没有就念佛往生了。第一个，她是不是往生你也不知道，就算念佛往生，难道你就知道她没发菩提心？难道一个老太太不识字叫做不发菩提心？就像我们老菩萨，就算他不叫什么叫发菩提心，他至少讲说我未来学道修道，我要来讲道，那不是菩提心吗？是什么？结果明明既然是弘扬净土的人，却不知道净土里面讲下品下生依然是发菩提心，结果把它扭曲了，一扭曲整个法扭曲了，让本来可以往生的人就不能往生了，结果变成了久修无功，在那里空绕。为什么？你一个胶囊天天按时吃就是没药效，为什么？里面没有法，就有声音，是不是这个问题？它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在开始修，修的时候怎么样？应该时时验证。我怎么知道？当然是一直善知识在管，了解四谛道理，了解经教里面，就会知道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有此善法不该有这个恶法，有此恶法一定有哪一个恶法，因为恶法有时候是连串的，有根本烦恼，有自梦烦恼，有此自梦烦恼一定有这个烦恼跟这个烦恼，若有此善法，此善法若生，应该无此恶法，应该时时以你所学检证，否则你会误了你自己。这时候因为你是真的想要有功夫的人，你不能就以为我这样修冥冥中就龙天护法永护，佛法从来不是这样讲啊，他从来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应该用一个务实的心时时检查自己，如果我说我修行很好，为什么一诵经依然动摇，我是一个像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做很多的那个布施，就是放蒙山，那放的非常好，他说我现在在修慈悲，我说那这个东西给我，那不行，他说你就放个蒙山给我吧，我说那眼前活跳跳的这个人需要你就给我，你为什么只负责观想，那我当然知道光观想没有浪费任何东西嘛，观想完了以后东西还是我的啊，那你现在我跟你要，那真的要把你东西拿走啊，所以你修那个慈悲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放蒙山你不放我这个几个人，眼前这些人你不放一下啊，那你不要吵我，这个事情该你做你怎么做，我要进放蒙山，不要吵我，那这个呢，这个就是这个是恶鬼，这个是众生需要你放蒙山悲悯他，那你就不放，就要放那一个看不到的，那越走，那我不是说放蒙山不行啊，我的问题是你忘了他的精神，你一直在一种仪式的信仰当中追寻，就缺少佛法的觉悟，那用真实在现实当中把那份修行的功德力放上来的这份功夫不见掉，所以佛法越走越走向宗教仪式，而忘了他原来最重要的觉悟本质，这个他的生命力就会退缩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整一条路里面都有一个真实功夫，我今天拿这个法，这个法为什么有用，这个法因为它有这样的升起因缘，所以它不直接对峙，应该这样的法是这样的升起因缘，要这样修才能成熟，所以我知道如何渐次修行，我们经常说问说我如何次第修，次第修这个次第修不是一个格式的一个方块，对，我可以大约讲这个，但其实整个次第修要实质看你现前的烦恼因缘，你要知道哪些因缘啊，比如说我们讲次第修，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欲为欲，性为欲欲，欲为情欲，我们如何修精进，我想精进都很苦很难，为什么？因为没善法欲，那善法欲怎么善法欲，我是想修但我对这个没兴趣，没兴趣所以我无法精进，所以因为怎么样，没信，你说有信不真信，真信的话信为欲，善法欲的欲一，因为真信会有欲，欲为情一，有一有欲有善法欲，精勤精进力就为生，所以我现在不急着逼你精进，我要先让你建立法的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有法的信心你才会生善法意，有了善法意不用我讲你就会精进，那这不是佛法的升起次第吗？你有没有老师那种要好像一个笼统的次第，不是，法法相因相异的这样的缘起关系你要能知道，这就是学功夫啊，学功夫在我们现实当中如何知道说我现在为何有过失，此过失待何因缘而生，所以一定我哪里没防护，哪里纵容那些烦恼，所以这个烦恼在这里生，我此善法为什么不成就，是因为此因不成就，此因不成就，此善法不成就，此善法不成就，此善法不成就，对，这时候整个次第就很清楚，所以我知道我不打高空，我不要谈高的远，我有很高的那个理想，我眼前真的清楚，我在讲说我想要证无漏慧，那好吧，我就好好持戒吧， 那我持戒是不是只守在戒？不是，我为了得力。那得力吗？不是，为了修慧，为了解脱。我不会只守在定法，不会守在戒法。我的戒法绝不是拿来执着，是准备成为下一个法功德的所依处。所以我不会去用爱所的心。好，再过来，我们现在要来讲道，要来弘道。讲道不一定上台，我刚才讲过了。一个法师走到哪里，随缘跟人家几句话就能开示悟入。那为什么？因为什么？你心已明，所以可以指人家明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我要讲的这个差别，你要注意啊。说法当中有一种法的笃定感，这么笃定感，这一条路我曾经走过，就算我没走过，我实际真正如实踏实的思维过，我确实对这个法产生决定权。决定的意思就是说不动摇，就是圣洁意。所以这时候就有一种很自然很熟的原则掌握住了，那善巧随缘，但很笃定的，你当如是修。为什么？你内心以此路是明白的，所以你跟人家讲也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你自己都不曾务实的去思考，你要讲的时候只能依文借义的再演述一遍。你会发觉，我常讲说，我们在修讲话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划过去的感觉。什么叫划过去的感觉？就是讲这个话有点心不踏实，底气不足。为什么？你没有真正好好思维过，所以你不过是一文解义。当讲到这一点的话，有点心虚，而且有点划掉的感觉。那这个划掉的感觉应该怎么样？回头好好踏实回来。那这个路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那种心，什么心？我有一种那心，不是说法未得什么，因为这一条是解脱的路，所以你会有一种很强的说法欲。什么说法欲？不是满足我自己，而是那一份一条路，这一条路你一定要走，否则你会苦。唯有这一条路，你才能解脱。所以就会菩萨就会产生这样的不请之友，不请之友就是说，不用你请法，我都乐意为你说法。为什么？这果是真法。这时候你这时候说法就不是有另外一个想法，都很单纯，纯粹就是这个法能自利能利他。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就算没人请法，依然自在；有人请法，也不生染污，欢欢喜喜将这个法依你所体会的真实演说。这叫弘道，这叫讲道，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了，讲道者不是光语言，讲道者不一定在台上，讲道者不一定是口，而是什么？是一个行道者。那因为身上行道，所以才住持道。住持道什么叫住持？表面上是护持大众修学，再过来本身道在你身上得以运行。你这个人因为你的在，道会存在。因为你在，道会实践；因为道，因为你在，别人会得到。这叫做主持道。所以我们是每个人该当，应该是主持。这个主持不一定呢，因为要有大威德、有大福德，他可以领大众。但就算我们因缘不一定具足，我们也是主持佛法的人。为什么？你是一个修行佛法的当体展现者。这时候你发觉啊，就算世间黑暗，天人也会觉得说，哎，娑婆世界的那个厦门有个地方放光冲上天际，一看啊，某某人这样，而不是说哎呀一片乌云蔽天，不是，是看到这里有放光，那个放光，真道人出世，是不是？应该是用这样来期许的。好，所以啊，我们呀，这条路以后，这个心从一开始出家才在修学，一条路中间呢，可以有很多因缘变化，那一份道心始终一贯不变。你走到最后，你发觉你心里很笃定，这一生尤其越走啊，出家越老越自得。哎，为什么？这条路也开始成熟了，这时候你会不悔，有种不悔啊， 不管未来如何，你已经走得很漂亮的这一生，而不是庸庸碌碌的更加追逐名利，拥有这些物质欲望，一种庸俗的，一种随逐世间的不堪的一个不自在相，而是一个非常笃定的了了分明今生一路走来是如何走来的，这份笃定到最后不用助念都能安详往生。为什么？内心是光明的。我们那个往生，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不求内在的这一份因缘具足，光是祈求外在某个因缘来接引，其实你先把自己本份工作做好，这一份接引往生的大方向都已经决定了，是不是？因为你时时在弘道的人，而且你这条路从自利利他一路走来尤其是又出家，那一份心不是表面我常讲，就是我最近讲净土，我就讲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回家像比如说我常举例啊，待会你们有居士下完课要不要回去？不要啊，家是祸灾啊，不要回去。那我跟你们讲，你们要回去，我待会在门口不能回去，为了利益你们，你们千万不能回去。那你们讲说，师父你的好意我感谢，但是你不要阻挡，因为家还需要我。我说不行，我是行菩萨道的，我不让你回家。你那时候会怎么讲？师父你不要再挡，你再挡我就跟你翻脸。那你看我也没助念，你就一定要往生。你看，不过你是往生回家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声音，你只要确定家的价值，根本不用念就自己去。你看我连拉你，我们现在是死不要动，对不对？我现在拉他，他都还要动哦，只是他是选择回家就是。那问题我们现在也就是一直念佛念佛，但就不确定那份真正意乐心，所以变成念佛在欺狂。实际上你真的有自心信仰吗？你如果真的自心信仰，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家自心信仰，拉你都去，要不要助念？没有。现在你听我讲话有没有想要回家？没有。可是为什么时间一掉你就想回家？为什么？表面没有，那个根深蒂固的自心信仰已经确定。这时候叫做怎么样？我想说，如果心已决定，必然求生净土，无他能动摇，必定会感应什么？预知实知。什么叫预知实知？叫做实定报定。讲一个词叫做实定报定。为什么实定报定？一言记住实定报定。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淬炼一下，有的人呢，一生一直求生净土，但他有没有念？他生意没念，但心不动摇，我所做一切皆回向净土。那什么叫净土？其实就是一条菩萨道成佛之路。这个当然要再讲，现在没办法讲。但我其实要重点的讲说，这条修行路，不管你修任何法门，你只要按着这样条路，你修哪个法门都容易成就。你也不枉你出家，何况是你那么年轻就出家的，这一条路绝不会白走所以我们要再过几年，十年二十年，大家毕业一见面，哎呀，道风啊，道相啊，不是我去上我爸上，而是看到一个一个都越来越脱俗，那一份自在清安看得到。那我没做到，看到你们也惭愧惭愧。你看到我惭愧惭愧，人家修那么好，我没有看到他，哎呀。我以为我多堕落，他还比我早，没关系，这下就完了。哎，就这样，哪里来的乱讲一通？那没时间也到了，这个就当做一个学长跟你们讲吧。哎，这边也没什么话，我就是希望啊，过去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经验啊，不是讲别人啊，大概就是我们曾经混过了，所以知道有些路啊。正确路怎么走不知道了，但错误路已经知道很多了，所以告诉你不要走这些错误路了。好，那希望这么一席话对大家未来修行有帮助，尤其在未来路上碰到大家说你要带着大包小包 LV 的店啊，法师你知道吗？我上过你的课，说我不认识你，不要找我。你刚才那个一副庸俗相来跟我讲，我说到最后说，你要你跟我讲是你是我的学生，我一定会找个墙壁去撞。你要说那一副那种修行的样子 啊，你跟我讲，哎，法师，我是你的学生。那时候我说，哎呀，惭愧惭愧。经过一席话，他进步如此多，我讲完了依然堕落。这时候你就变成是我的善知识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此，阿弥陀佛。礼佛三问讯啊，
礼佛三问讯。
当法师。